和与和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蓝白不能和，可是又要和，这会不会想得太美好？当然，我是说从民众党的角度。讲破局也好，讲兄弟登山也行，蓝白不合之后，盖洛普民调显示，侯兆佩与赖萧佩的差距已经只剩 0.07%， 以统计学的角度来说，这等同就是追平，但柯吴佩的支持度却跌到了 18%。 民调可以只是参考，但显然蓝与白不合之后，谁比较需要合，这不一目了然吗？况且讨论政治必然避不开现实，总统级的选举在这个时代，空军尤其是社群网站宣传固然重要，但陆军传统组织动员也不可轻忽。前者可以创造声量，但后者则是气势最直接的展现。民众党的现实就是地方实力不能说是付之阙如，基本也是聊胜于无。没有区域立委，地方首长只有新竹市，还不是直辖市等级。赵少康问柯文哲要去哪里造势，虽酸却真。再者，蓝白合破局后，民众党的退党潮竟然就这样展开了。这不也说明，在地方耕耘尚浅的民众党乃至柯文哲，本就是借着蓝白合的议题，才能吸纳诸多中间选民与原本属于蓝营的基层力量吗？坦白讲，蓝白合最大的受益人是国家跟民众党。如前所述，民众党在柯文哲个人声量之下，实则虚胖之至，成立之后获致的公职席次就说明了这一点。如果蓝白能和，中华民国还真可能迎来建国112年来首次联合政府的出现。透过这一步，之于国家宪政体制往内阁制方向移动的几率就会增高许多，即有机会破除现在宪法增修条文创造出赢者全拿的超级总统制，让我国的民主体制转大人。之于民众党，则可突破现行困境，在内阁职位的历练下产生更多的实力人物，在下次地方选举中若能夺下一兜，那就是大幅跃进，也为我国多党制的落实奠基。这也是我们之前说蓝白合若成，柯文哲就可从政客蜕变为政治家的主因。但我们显然小看了现行这个超级总统制的魔戒威力了。柯文哲至今还在为其先允因后反悔的行为辩解，连什么主帅不该签字的话都说出来了，真是莫名其妙。照他这么说，那当什么总统？外交、国防都需要他下最后决心，主帅不下决心，连签字都要幕僚点头，国家要怎么交给这样的人？还扯什么有人要给2亿美金让他退选？帮忙，真有这件事，那就是说有境外势力以60几亿台币要干扰我国大选。如果柯文哲之前不认同薛瑞元关于有诸多疫苗前客之爆料，但却只说不查办的怠惰，那现在自己又怎能对此等恶行同样讲而已？这不才是名嘴的表现吗？真有这件事，他本该立刻将证据汇齐，要求司法乃至于国安单位立刻介入调查，以为中华民国选举之公正才对。他本人这样胡乱，民众党的发言人还借此泼国民党脏水，要大家就这事去问国民党，试问这样谁要跟你们和？真正的和，多少要像蔡壁如那样各为其主不是问题，但保持真正可以看见的合作。且从蔡壁如的模式当中，我们也可看到下资源与动员去展现蓝白合的是国民党，不是民众党，好吧？我们其实可以怀疑，民众党自黄珊珊已降，围绕在柯文哲身边说得上话影响得了的人，其实都已经被总统大卫的魔戒迷晕了。前面我们多次说过，蓝白合才是民众动不清民党化的正确路线， 但或许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诱惑，远胜于国家甚至是政党发展的必须。试想，柯文哲若当选总统，这票人立即就会成为新贵，权力以及部长级以上的配置，在脑子盘旋不散的时刻，头绝对会比正常尺寸大上个四五倍，怎么想怎么过瘾，对吧？在这种状况下，理性就不是主导了。光用想的就过瘾，要他把想象变成都得跟国民党分一杯羹，甚至看人家的脸色讨官位，那真是一刻都不能忍啊。蓝白不合，要合也难了。去看看蓝军基层在怨气累积到极点后的爆发，去看看国民党这几十年来都难得一见的团结，能够忍住对柯文哲与民众党没有太多恶言，还能保持与蔡壁如那样的互动，我也真是佩服国民党此刻的大度了。回头看去，柯P这么聪明，怎么就不明白，无论和还是和，一直以来，其实他都不是主角呢？